来掌声欢迎他。哎，他认识的人很多，你看都在打招呼。啊，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还是先介绍新朋友好了，好不好？这样的，先来介绍一下这位老奶奶，她是我们多年的老邻居啊。这个我比你们大概是见的还自己开始鼓掌了。我比你们多见她，见的比较多一些啊，几乎每天都得见。哎，我们来再一次用掌声来欢迎她。哎。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刚来的时候，听大家都听过牧师师母讲过那个见证。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电，我们要聚会的时候，是旁边的这个老奶奶他们借给我们电用，我们撑了一根线，撑到当时一楼还没办法用，是全都是一些乌黑的那些机器，没办法聚会。我们在二楼聚会用的他家的电，他是帮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的起步有他的一份功劳在里头。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能够来介绍给他，我们也要从心里为他祷告。然后能够，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呢其实身体不太好，然后我们就盼望他能够早一点能够认识神啊，得到永远的生命。 Amen， 感谢主。好，这是我们的老邻居，我们看，哎，这个是新来的，对不对？可以讲一下你的姓名，然后你从国内什么地方来。对不起，是诗荣，诗荣啊，哇，新生，哦，真的吗？哦，陈牧师啊，陈牧师介绍的，就是之前上个月八月份来我们教会的陈牧师介绍的，欢迎你，诗荣，欢迎你，哎，感谢主哈，啊，老福建的老乡很多，我们教会福建老乡很多，哎，好，这您是第一次吗？哎，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贵姓啊？
我姓穆，叫穆浩静。
浩静，穆浩静，穆弟兄，哎，欢迎欢迎，感谢主。就是，因为海淀堂非常的大了，我只听说，因为我没有去过，只听说非常的大，非常的现代化，感谢神。好，穆弟兄啊，这边都是老朋友了，感谢神。我们这样吧，尽量还是往中间坐哈，每次都要讲，为什么每次都要讲呢？尽量往中间坐，这样的说话听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一点，不然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距离就很远啊。我们下午因为相对是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所以人数没有上午堂那么多，所以集中在中间的话我们好交流啊，好交流。感谢神啊，今天下午是没有 PPT 啊，今天下午我的这个信息呢叫做以父的事为念，如果你们拿到周报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叫做以父的事为念啊，以父的事为念。我们我想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啊。我们来先打开圣经，这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7章，我们把这一章来读过一遍啊，然后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约翰福音第17章，好，那17章，咱们采取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啊。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护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们。我们祷告。哦，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主啊，你所为我们设立的，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他的祷告。阿爸，我们感谢你，阿爸，我们感谢你，主，你把这样的一位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了救赎。主要今天这个下午的信息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阿爸，求你来教导我们，不仅教导我们，主要你也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从今天，主要我们就立下心志，主要以父的事为念，主要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你。今天下午这个信息我们求圣灵在当中来引导带领，主要愿你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把主你完全的掌管带领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啊，这个十七章非常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在读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耶稣基督的祷告，这个祷告呢，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这个他的祷告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父的事为念的一个生命，这个主题叫做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应该怎么样的度过才最精彩，才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我们的这一生，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的一生应该是为了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去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不是让我们像共产主义的伟大的革命的先驱保尔柯察金所说的要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事业不是那个事业，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有各自的目标。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随着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变化的话，你会看到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会有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野心，我们去追求那些 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的事情，你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精彩。很多人不甘寂寞，他们会造出很多的一些社会事件来表明他们的这个价值，因为他不甘寂寞，因为让人去关注他，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悲剧发生。这个起因就在于人们希望人更多的去关注他，让他这个人生有一个被人记住的一个亮点，让他的人生可以不是白白的走了一遭。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非常虚空的，还会造成别人的伤害。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怎样的我们这一生度过才最有意义呢？最近我有非常深的一个感触，我最近感觉到神也在我里头动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锐点，我的生命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锐点，所以非常的感动，也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焦点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圣经要我们去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间，任何的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来去效法他，没有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榜样比耶稣基督更加的完全，他是我们最完全的榜样。所以从他的一生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怎样去过这一生才最有价值。耶稣基督在地上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30几年的时间，但是你去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就他所成就的。他在那30几年的时间，你甚至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要普遍的一种说法，他只做了3年的传道的工作，他带出来了12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一些跟随他的人。但是就在这3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怎么样去做的话，可以让这你的时间被最大化的给利用起来，最大化的把它的价值彰显出来，你的这个人生成为一个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不管你今年是多大的年纪，不管像隔壁的老奶奶一样已经80几岁了，还是说你仅仅是一个10几岁的人，还是你仅仅是一个20几岁的人，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了解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定心智，找到我们这个人生的方向焦点和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去过我们这一生啊，怎么去过我们这一生。我们的人生的焦点首先我们要找到，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来学习耶稣基督的他的生活方式。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也是我今天定了一个题目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可以打开翻这个路加福音的2章。路加福音的2章在后半段，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在耶稣基督才12岁的时候呢，照着以色列人节期的规矩，他上了耶路撒冷去守这个守节。守节之后呢，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耶稣走丢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约瑟，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约瑟生的，而是玛利亚生的，他的父母呢来找他，最后呢找了几天才找到的。找到以后呢，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的？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这样的跑来跑去的，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你却留在这里，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家？这个少年耶稣，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找我呢？”49节，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叫做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他身上是肩负的一个使命，他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从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去规划，怎么去度过他的这个生涯。所以他任何的时候在做任何的事情，他的焦点总是在父神那里，那一位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位，所以他的焦点是在父神的身上。他以父的事为念，他是向那一位差遣他的负责。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当他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他说道：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是被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所差遣出去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如同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一样， 我们的身上也同样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也与此同时，我们有了一个生命当中该有的一个焦点，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像父神差遣他一样，他把我们差遣出去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应该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仰望的对象，我们这一生该向谁负责，该为谁而活，已经定下来的，是因为耶稣这样说，说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是只对他们当时的门徒来说的吗？不是的，是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的。所以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个焦点，我们的目光要找到那个焦点。弟兄姐妹，你今天找到你的焦点没有？你找到你人生该仰望的那一位没有？耶稣基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说，我应该以我的主的事为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事为念，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在他的身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焦点以后，我们这个人生就不会偏离一个最有价值的方向。也许你在正在这个世界当中朝着你所憧憬的，你所盼望的一个目标正在努力，你正在照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在实行。弟兄姐妹们，然而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焦点定在神的身上，你没有把你的人生交托在神的手里，要向他负责，要向他交账，你没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我要说你要赶紧回头，从你的计划当中转离来，你要归到神的计划当中。神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在世上过一个像苦行僧似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然而你要做的事情要和父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要结合在一起，你的焦点要在人，要在神的身上，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野心，不是为了彰显我自己的价值，实现我个人的这个社会的理想，而是说你要问神，神，你把我差遣在这个地方，你把我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把我放在我的学校里，你把我放在我的会社里头，主啊，你给我的这个使命是什么？耶稣基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想的我的这一生怎么去为我们的神而活，我怎么去向他去交账，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焦点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人生要有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焦点。第二个，当我们把这个焦点找对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弟兄姐妹，就是来荣耀神的名。因为我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荣耀这个词出现了太多次，都是耶稣基督讲的，亲口讲的。他讲的这个荣耀提关乎他这个他来到地上的这个生涯，与这个非常的有关系。他从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就开始，五章的41节，他就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44节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同样的，约翰福音的7章17-18节说道，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8章50节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8章54节说，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12章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刚刚我们读过的17章里1、2、3、4、5，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基督在提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来荣耀父神的名，他带着一个使命过来。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是在向差遣的那一位来做一个交账，一个交托。他说，父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把你所拣选的人召聚起来，
并且还要上十字架。他在向这一位差遣他的人来交账，他要来荣耀父的名。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目的要荣耀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荣耀，弟兄姐妹，应该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的人也可以给你荣耀，身边的人也可以给你荣耀，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虚空的，都是靠不住的。同样的，约翰福音的12章42节说到，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信耶稣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17章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的荣耀应该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也是从我们的父神来的。我们也可以荣耀我们的父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16节。还有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2章12节，说到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公司里头，在你一个交际圈里头，任何一个你的交际圈里头，来荣耀神的名。这应该是你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带给我的神以荣耀？我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我要来荣耀我神的名。你的身上背负的一个属神的人的这样一个看板，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肩膀上背负的这样一个看板，世人都在看你，你身边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在看你这个板子，看到写的基督徒三个字，他可能在他的身边只有这一个基督徒，所以在他的眼中你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代表。弟兄姐妹，这个重不重啊？这个板子重不重啊？其实是非常重的。换句话说，我们更加要谨慎，我们在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的眼中如何的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如何的，他们看了之后会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还是说哇，原来基督徒也不过如此，原来信耶稣的人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被这样说的话，我们不仅不能够荣耀我们神的名，我们反而会羞辱神的名。我曾经是一个羞辱神名的人啊，我做过一些事情非常的羞辱神的名。我之前跟他在一次分享里讲过，我原来住在外头的时候，有一次没有遵守那个宿舍的社规，我在我的房间里做了饭啊。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些规定是在这个宿舍里是不允许自吹的啊，几岁那个吹啊，不允许做饭的。但是我就喜欢自吹，因为我觉得食堂的饭首先第一个，我当时非常的穷，我是一个学生，我不想花钱，我想自己做，想省钱啊。第二个，我比较喜欢做，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做，但是我当时我是偷偷的做，因为我知道宿舍的规定不允许我在房间里做饭，但是我偷偷做了好几个月，大概那个阿姨舍监早就已经发现了，但她一直没有讲，我以为天衣无缝，然后没有人知道的啊。我就一直这样的每天过的有一点点提心吊胆的生活，每次我洗完吃完饭我的锅碗拿出来的时候，先打开门看看走廊里有没有人，然后我拿到这个洗手间里，嘎洗完，赶紧最快的速度再拿回来。如果被那个扫地的阿姨抓进去，哎，你拿着这个做饭的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自吹了，对不对？他会问你的哈。我避免这样的事情，我就这样有一点偷偷的做。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走到食堂的时候，我去食堂打水，被那个阿姨给叫住了，哎，你过来，他说你是不是自吹了？啊，我一看他应该是知道了，我说是。他说我早就看见了，你也这个食堂的饭你也没有吃，然后已经早就意识到你在自吹。他说这个宿舍规定是不允许自吹，很危险，你万一你这个电器出了问题的话，整栋房子被烧掉了啊。他讲的这是规定，照着宿舍的规定自吹的人我是可以把他赶出去的，我可以把他赶出去，但是我今天网开一面，你下次不要再让我看见你自吹。他还补了一句，那一句是最刺痛我的，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 안다기리스도교야된대쇼그런感觉기리스도교야되는那种感觉你不是就是搞基督教的吗他也不懂所谓基督徒那些名字他说你不是搞基督教的吗我听那句话之后特别的插在我的心里头因为我之前曾经在跟他做见证我有提过我有向他传过福音你知道吗我向他传过福音我说、啊、信主太好了基督徒应该这样这样信主的人就多么的蒙福我向他传福音当然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没有听我这个时候我用了一个负面的见证羞辱了神的名人家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欺骗我说不可以做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在你的宿舍里做饭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你不是搞基督教的吗我羞愧难当因为我之前非常的大胆的向他做过见证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在别人的面前已经凭着主向众人夸过口你不要再羞辱神的名你知道你的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看板是一个你是否可以荣耀父神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他行所有的事情都在考虑的一个事情他要荣耀父神的名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人生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你做的大事小事第一个你要想的我这件事情做的 合不合理该不该做是不是可以带给神荣耀还是有辱没神的名羞辱神的名的一个风险在里头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能不能做弟兄姐妹们该不该做你应该心中有一杆秤的那后来以后我想也是一种好像就是一种弥补一样我就开始尽力的在还不认识主的人的跟前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尽量把好事做在人前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机哦不是说为了把我这个人捧起来说、哎、你看我多厉害我是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甚至有些邻居都知道我住在教会是在这个教会管理的但是呢我会把我的好行为行在他们的跟前我故意尽量的让他们看到啊比如说我之前跟他讲我外面的垃圾散落了被乌鸦叼的乱七八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拿着一个扫把然后呢会把它给扫一扫扫的时候我心里很期盼人们来撞见我撞见我以后他们会说哇这个人是这个教会的人啊，教会的人就是不一样基督徒就是不一样他可以这么好心的他可以关心一些这些别人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去做了啊，我扫的时候被刚才的 老奶奶撞见过几次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替我宣传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被他撞见过两次后来还有一次同样的有一段时间这个放置垃圾的那个角落呢有一些人就提前一天晚上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拿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被那个野猫啊一些乌鸦翻得乱七八糟的非常的脏后来我和这个我就不太好我于是我就下功夫做了一个我用那个叫什么塑胶板两个夹在一起我做了一个那个告示啊写说禁止随便任意投弃啊就是任意这种摆放扔垃圾的这种告示我做出来我就这样拿出来我想把它贴在那个地方我在贴的时候心里想了有没有人过来看有没有人能撞见我我能想的突然啊隔壁的老奶奶看见我了然后呢啊她说你在弄什么我来帮你贴吧我说好啊我们一起来贴然后把这个告示贴着旁边的那个邻居也过来了哇他你在做什么我说这个附近有人乱扔垃圾这个非常不好我说我做了一个告示禁止乱放垃圾我说你看我做的这个我说把它绑起来啊你们就开始感谢啊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哎我觉得一种尽量的让人去看到我们的一些好的行为啊看到我们的好的行为让人去把荣耀去归给神这是后来我学到的功课我慢慢的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必要啊也许有一点可笑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还有一次前一段时间陈牧师就是介绍你来的那位陈牧师他去外面这个散步的时候他捡了一个钱包啊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比较晚了打电话到那个钱包里所放的一个名片啊打到那个地方去人家已经不在了已经下班了后来他说怎么办我说我们去交到派出所去吧我们就交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捡到一个钱包啊这个去了以后他要登记对不对要登记说这个你的捡到的这个人你的信息他说这个填我说就填教会的地址哇打东京阳光基督教会他们看哇这是基督教会这个地址他们开始想基督徒就是不一样拾金不昧捡到以后交给派出所我当时写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得意我说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把这个写出来所以这一些的体验都是 我觉得弟兄姐妹，你应该去想一想，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意识在里头，我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盼望，我希望能够看到我的行为的人能够去联系到我的住在我里头的这位神。我希望我能够通过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一个努力，能够来荣耀神的名，然后让能够看到说，原来属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他是有好行为的。这些人他们都会把这个夸赞归到神的名下，弟兄姐妹。所以你要想，我做这些事情能不能带给神以荣耀，这是常常的应该去思想的一个事情。你可以的，弟兄姐妹，既然神把你放在你的现在的位置上，你就可以用你的好行为来荣耀神。不管你的家人有多么的抵挡你的信仰，你要坚定的把用这个好行为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以至于他们最终要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交际的圈子里头，你可以这样的被神使用。弟兄姐妹，我再说，你可以被神使用，用你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你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应该所定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我们有了焦点，我们有了目标，我们还会体现出来。当你如果真正的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生活态度，叫做讨神的喜欢胜过讨人的喜欢。阿们。讨神的喜欢胜过讨人的喜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焦点和我们的目标的时候，知道我们差遣我们的那一位是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讨谁的喜欢了。一个被差遣出来的人应该去讨那差遣他的那一位的喜欢，阿们吗？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但圣经当中有很多一些反面的例子。这个撒母耳记上有这个以利，也就是撒母耳上面的前一任的祭司，他的一个反面的例子。他的儿子非常的恶劣，行为恶劣，根本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的是一个敬虔的人。以利呢，管教他的孩子管教的不好，圣经有这样的来定他的罪，在2章29节撒母耳记上说到：“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因为他的儿子会去抢别人的那个祭肉啊，然后非常的恶劣的，别人还没献完，马上就拿那个叉子勾过来，这就归我了，再抢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对你，非常的这个霸道。然后呢，在这个别人献祭的时候来羞辱神的名。这个时候呢，这位神人，由神所差遣的先知说道：“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这是对以利说的，对老祭司以利说的。说到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啊，就是中饱私囊了。3章13就是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降罚于以利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以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因为他舍不得管教他的儿子，他不愿意去顺从神。他也许有讨神喜欢的这样一个心智，但是这个喜欢这个程度还不够。当有一个更他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要讨喜欢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就可以把神放在一边。但是与此同时，圣经当中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榜样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引导。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保罗他自从领受了他的使命的那一天起，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在他的从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悔改以后，直到他见主面被斩首为止，这个过程当中，他所想到的都是如何来讨这位呼召他的神的喜欢。他非常的清楚，当他被主耶稣的光照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于是神把他差遣为外邦人的使徒。他非常清楚的领受了神给他的道路，也知道差遣的他的那一位是神，他要向神去交账，所以他的目标定下来了，我就是要讨神的喜欢。于是这样的保罗，他的这一生当中也因为这一点，他得罪了很多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保罗的。你读他的书卷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在他所牧养的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甚至是在那些背后抨击他，重伤他，毁谤他的名誉，质疑他作为使徒的这个权柄，还有他的这个身份。他得罪了很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当你 立定心志要为神而活，你要讨神的喜欢的时候，你这一生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人他会不喜欢你，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两全的，你没有办法又讨神的喜欢又讨人的喜欢。保罗他对每个人都一样，甚至那些比他更早在主里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的前辈，他也毫不客气。彼得是其中的一个人，在加拉太书有写到那段经历，大家都非常清楚。保罗在加拉太书2:6写到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我不管他到底是比我大多少，比我老多少的使徒，比我多有经验的使徒，我要讨喜欢，要讨神的喜欢。我不是要讨他们的喜欢，不是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讨他们的喜欢与我一点益处都没有，他没有加增我什么。我知道谁能够给我益处，给我荣耀，是我的神，所以他不讨他们的喜欢。当彼得在装甲的时候，你知道彼得怎么装的甲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保罗说道，我就当面抵挡他。他没有给保罗留彼得留面子，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啊，就是先信主的初代教会的那个核心的一个骨干啊，这个老约翰他的这个不是老约翰的，老约翰的他的哥哥已经殉道，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方面，他是属于教会的柱石啊，非常的有权柄的，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他带领的那些可以说教会的这个骨干，那些最早在主里的那批人，说他们来到以先，说这个彼得呢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你知道彼得他经历了一个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神第一个把外邦人也会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样的一个真理，首先启示给谁啊？启示给彼得。彼得先看到的异象，他看到了一群这个不洁的兽，他饿了，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宰来吃，但是他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因为是不洁的。但是一个声音告诉他说，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能说看他是不洁的。所以他在告诉神告诉彼得说，外邦人如果信耶稣基督，他和犹太人根本没有分别，他在神的眼里是一视同仁的，外邦人也会得救。所以外邦人意思是你不可以嫌弃他，当神已经拣选他，已经认为他已经把他分别为圣的时候，你不可以嫌弃他。这样的一位彼得，即便是他在看到当这个耶路撒冷来了一批这个德高望重的圣徒，雅各带了一群人过来的时候，在那以前他和外邦一起来吃饭，表示他们有很好的相交的关系，他并没有里头并没有一种分的3:6等的一种歧视的东西一个关系。但是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彼得因为怕这个奉割礼的人，你会看到即便是这样的彼得，他也有他的做到没有做到很完全的地方，他怕这个奉割礼的人，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免得那边人说你怎么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彼得怕这种尴尬，弟兄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是隐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希望有。可能你都会避免说，我歇饭祷告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人看见我在闭着眼睛在祷告，别人会问你，哎，你怎么吃饭之前还闭着眼睛低头，你在做什么？你就只能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哎呀，我还是不要让人看到这一点了，免得尴尬，免得别人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那么敬虔，怎么祷告还要谢饭，或者他有一些特殊的习惯，为什么这个礼拜天他要去教会，是不是你为了礼拜天要去教会这件事情不让人知道，甚至是躲着别人不让人知道你去做什么，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会撒谎说我去做别的事情，事实上你是来礼拜，你不愿意让人知道。彼得至少他这一点没做好，他马上就和这个外邦人隔开了。这个时候呢，他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着装甲。这个保罗一口气全给点出来了，巴拿巴彼得全都你们都是装甲。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就是他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他这样的说彼得首先比保罗在主里头他更加的有，可以说在更加的有地位，因为他更早在主里，他是保罗的前辈，他甚至在12个使徒里头可以说是居首的这样一个位置。保罗在面对这样一个彼得的时候也不给他留面子，因为保罗看到说 他有可责之处，因为他看到说他行的不正，因为看到彼得他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是不合的。于是保罗是这样是不行的，于是要纠正他，出自一种爱心纠正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用害怕那个人会给你闹掰，因为你是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你的心里可以得到神给你的平安。当你的动机如果是为了拆毁对方、压低对方、踩对方在你的脚下，以这样的动机来说所谓的诚实话的时候，你的心里不会有平安，是因为你为了自己的私欲。当然你为了造就你的弟兄姐妹说了一个他可能听起来有刺耳或扎心的话，他不愿意听的话，但是你是出于基督的爱心给他的话，神把这样的平安放在你的里头，可以让你能够来安然的可以去度日，你不用害怕。保罗这样的说，斥责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彼得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心里没有记仇，没有记恨这个保罗啊，没有记恨保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是属灵的人，所以那不是属灵的人呢，他们都会因为保罗的这些话呢，会跟他建立起一个敌对的关系，甚至在保罗背后暗地的捅刀子，说他的难听话，讥讽他，毁谤他，质疑他。所以因此保罗树敌很多，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一章十节，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的话里头带着一个信息，是说我的责任是要向我的主人来负责，别人我不管，我知道我是谁的仆人，我知道我是谁所差遣出来的，所以我第一要向那差遣的我的那一位来交账来负责，我第一个要讨他的喜欢，我第一个要讨他的喜欢，而第一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弟兄姐妹们，当这两者冲突的时候，你的心里应该有一个判断，我是要讨谁的喜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保罗一样，或者叫保罗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生涯的时候，他得罪了人的数量应该会比保罗更多，我相信，因为他不停地在教导，他去到一个又一个的地方不断地教导，不断地用他的话来刺激人，因为他宣讲的都是真理，那些不爱听真理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听到他所讲的，一方面心里很难受，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去改变他的行为，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光照的话，他愿意仍然选择停留在这个黑暗当中，他会对耶稣基督产生这个记恨。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讲完以后总是会迎来两种反应，一种这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去跟随耶稣，另外一种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仇敌。所以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牧师非常风趣的告诉我说，他说如果你讲到下面有人在睡觉，大概你讲的是真不好。我说我觉得我很努力在预备了，他们睡觉难道是他们有理吗？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你去看看耶稣基督讲到以后，人们有睡觉的吗？我心想，圣经也没有写他到底有没有睡觉，对不对？他说了，耶稣基督讲完道以后，有一部分人非常的感动，有一部分人悔改了，流着眼泪，有一部分人跟随他，以他为主，但有一部分人以他为敌啊，被气得咬牙切齿的。人们总是有一些反应的，没有一个人听完耶稣基督的讲完道以后无动于衷在那里，甚至有人还睡着了。你去看到圣经有这样写吗？我说没有这样写。他说，这就是你讲的时候，你讲的这个真理，你没有讨人的喜欢，你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欢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有人会不喜欢你。耶稣基督恐怕也得罪了很多人，不是恐怕，是一定得罪了很多的人。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丁丁，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基督说话有的时候不太讲面子的啊，他不像我们说这个话，在这个场合说完以后，他没有第一优先考虑到听的那个人心里会不会有一点不舒服啊，这不是他第一个考虑的优先的问题。耶稣基督考虑的第一个优先的问题，他讲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差遣他那一位父神要他所讲的事情，对不对？我最近在读了一个路加福音的7:37-47，讲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主耶稣基督被一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邀请去家里做客，然后呢，在他们吃喝的时候，有一个城里的罪人，一个罪一个他们一个有一个女性是一个罪人， 极有可能指的她是一个卖淫的一个妇女啊，是一个妓女。这个人呢，拿着一瓶香膏来到主的脚前，他在那里掉下了眼泪，眼泪湿了主耶稣基督的脚。他急忙蹲下身子，用他的长发把耶稣基督的脚上的他的泪水擦掉，又用他手里所拿的香膏来抹耶稣基督的脚，又连连亲吻耶稣基督的脚。当法利赛人西门还有他那些其他的人看到耶稣基督允许这样一个妇人这样做的时候，心中来嘲讽耶稣。如果他知道真知道这个亲吻他的触摸他的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背景的话，他就该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他在论断了耶稣基督，说为什么允许一个罪人这样的去触摸他的脚。主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于是呢，他就转过来向那女人对这个西门，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这样说道：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哇，我在读这个时候，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考虑到听这个话的西门这个本人他的感受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啊，你是一个被人邀请到家里去做客的人，他拿出来了这个筵席来招待你，在他家里吃喝的时候，你突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讲的，说我到你家来，你没有给我洗脚，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样一个人他做的比你好一百倍，哎，西门，你应该尽到的事你都没有做到。还说了更重的话，说一个人他被赦免的多，他的爱就更多。耶稣基督用这个银子的比喻，五十两或五两银子的比喻，教导了这个西门一课，说到底被赦免五十两银子的人的这个爱多呢，更加爱这个赦免他的人呢，还是说只有五两银子这个人呢？西门毫不犹豫说肯定是用五十两银子的。主说你断得很对，你说得很不错，说这个人说他这样的爱多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被赦免的多，然而一个人的爱少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他的罪得到赦免，他的被赦免的部分就少，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他认为他是个义人，所以他觉得被赦免的少，所以他对于赦免他的这位没有那么多的爱。指的是谁说的？指的是这个西门说的。这个一般来说我想一想，这个画面非常的尴尬，有没有？去到一个人家讲了这样一份重话，不知道这个西门听了以后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人总是想的这一点，我说的这个话，哎呀，对方听了之后会不会第一个他不舒服啊？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我不是说不要考虑这个的意思啊，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啊，我说的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或者放在最重的一个位置去考虑的，往往是说我说了这句话，我做了这件事情，哎呀，对方他的心情会怎么样，我俩的关系会不会出现破裂呀，然后以后我们俩见面会不会尴尬呀，我们会把这个放成第一优先考虑的，而没有说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我有没有在这个人面前讲出真理来，去造就这个人，帮助这个人。你如果真爱这个弟兄或姐妹的话，你应该知道只有讲真理你才能真正做一件对他有益的事情。暂时的你保全和他的关系，也许你做到了，但是你让他离这个真理远了一步，没有把真理传讲给他，你没有真正及时的去帮他，我们与他有更大的亏欠。我们亏欠人是少的，我们亏欠神就更大了。我们常常可能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付上了一个太过于重的一个代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讨人的喜欢而得罪神，不能讨神的喜欢。但是耶稣基督不管这些，他不讨西门的喜欢，或者说他不是为了讨西门的喜欢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他是为了讨差遣他的那一位的喜欢。他甚至用七个有祸了这样的一种斥责性的一个话语，说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谁敢这样去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那样的有地位，宗教家，人人都尊敬他，筵席上做首位嘛，对不对？在街角上人们见了他就叫拉比，都给他鞠躬，可能要亲他的手等等，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有地位，耶稣基督说你们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连用了七个， 所以因此大大的激怒了这群人。耶稣基督最后被钉十字架跟那个很有关系，因为他中途一直在得罪人，他难道不会考虑到听到他话的人的反应是如何的吗？他会考虑到。所以就像我讲的，当你讲出真理的来的时候，人们总会有些触动的，他不会无动于衷，他会悔改，感谢你把真理的话告诉了他，点出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亦或是他当时一时不能接受，与你反目，心中开始不喜欢你，甚至记恨你。当你讲真理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两种的结果，不会有第三种。你会看到保罗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他们有同样的一种性情啊，做事的方法。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保罗他完美的继承了耶稣基督这样一种 DNA 在他的里头。他是一个活在使命当中的人，他知道该向谁去交账，他能分得清先后轻重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真的是不是要，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为了顾及人的面子，我们忽略了神的真理，我们宁愿不讨神的喜欢，我们宁愿把神的真理的话放在一边，我们要保全当前的我自己的关系，保全我自己的利益，保全人，这个人对我的态度，哪一个更加的重要？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一个真正的以父的事为念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立志要讨神的喜欢过于讨人的喜欢的一个人。当你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你会轻看你所受的苦难和熬炼，竭力为主来做工。在约翰福音的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再念一遍，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饼去了，拿回来给他吃，他发现主耶稣基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门徒们也觉得挺尴尬的，不好意思再问他。给他吃的时候说，哎，你有吃的吗？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说，你从哪来的食物呢？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个食物显然不是那种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实际的东西，而是一个能够带给这个人的内心最大的满足，一种可以让他得到最大的一种满足感的一种东西。是从谁那来的？是从神给你的，是从那差派你的那一位给你的一个奖赏，给你的一个认可。因为你分清了一个先后，我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先要讨谁的喜欢。活在使命当中的这个人，他可以轻看他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马拉松的跑马拉松的那个起源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希腊的士兵，他和当时他们的国家和波斯人打仗，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他来报这个喜讯的时候，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跑到了他的家乡来报告说，我们得胜了这个消息。中途一口气跑下来40多公里，他跑过来报完以后，他就倒在地上，就已经气绝而死了，因为他太累了。但是他第一个考虑的不是中途我先休息下来，我先喝口水，我先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他第一个考虑的是，我如何能够把我的长官托付给我的这个使命完成。他让我去把这个好消息报给我的家乡的人，让他们去分享这个得胜的喜悦，让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于是他可以一口气跑40多公里。什么支撑着他？是用使命在他身上支撑着他，是这个一种精神支撑他。我们有圣灵支撑我们，我们有圣灵给我们能力，可以在你遭受很多的这种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中熬炼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你还在你的使命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赖为讨神的喜欢，神在天上看着你说，孩子，我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所以我一定会加给你力量。当你软弱的时候，抬头看看我们的主，你会知道有比你的肉体的需要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一位差遣你的人给你的一个认可，对你的赞许。所以活在使命当中的人可以轻看他的这种肉体的需要，他生命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优先顺序。神的事情不做好，他顾不上自己的需要，他顾不上其他的事情。而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以后，神亲自把这种满有荣光的一种大喜乐赐给他。 使他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所以这样的人，他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得到力量，一直来做主的工而不知疲倦，结果子不断，不断的结果子。我最近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我在我生命当中，我认为我在我的做我自己的事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参与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一段时间比较软弱，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啊，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到了一个时候，觉得好像是在应付我自己的一个职能，不得不做啊，我在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神的带领让我能够看到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夸赞吗？啊，别人说哇，他做了很多啊，他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是要听人这样去夸奖我呢，我还是为了别的东西？我为什么这么累？我为什么觉得想要放弃？为什么觉得好像做了一个很多的事情，反而是走了一条非常孤单的道路？但是最近神给我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让我看到我是要讨神的喜欢。我做这些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管别人怎么去看，我不管自己的感受如何，第一个，我只要多做一些为主的缘故，做了以后他只要悦纳我，哇，我的这个做出来的功就会得到最大的回报。保罗是不断的做工，你知道保罗，我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不免想到现在教会当中大家都在流行讲的一种说，所谓的这种叫一个 Moitsky 的问题，就是说烧尽的问题，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说这个牧师的人群当中被烧尽的人非常的多，很多人做到这个生涯做到一半就不得不放弃了，都只能退下来。不是说这个人他已经这个身体上已经是不允许，很多是精神上不允许了。当然也有一些身体上肉体上也垮掉的人，服侍了没几年就垮下来。所以很多人都在做一个反省，说要休息，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传道人也是人，要休息，做一点，要好好的休息。然后这个一定要保证多少个小时的睡眠，一定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休假，时不时的把教会所以甚至要关掉。我见过一个牧师在他的教会里头，他平日你知道他会把他的门都锁起来，反锁起来。他说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怕他的会友来找他，他说找到以后会有一些事情要帮他们解决，他说我受不了太累。所以就说礼拜天那一天大概也许还有平时祷告会的时间以外，他都是把那个咔嚓给反锁在里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得到他。他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都在强调说哎呀，要关心传道人的休息，他们一定要多大大的休息，保证这个多长时间的睡眠以后，你很难去保证的。我最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问题不是这里，你就算这样去休息的话，你没有去定准那个焦点，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去不断的胜过那些熬练的时刻，不断的去更多的去为主做工不知疲倦。不是你有一个非常常人的所谓的健康的生活习惯，一个健康的生活表就能够去达成的，弟兄姐妹们，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这个关键不在这里，所以关键不在于你保证了多长时间的休息，你就一定能达成这个事情。当你的灵力不对的时候，你灵力软弱的时候，当你没有认清差遣你的那一位，让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没有想到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为的是为谁而做，你没有找到这个焦点的时候，你休息的再好，你还是会耗尽，还是会很有限，因为你是凭着你的肉体在行事。然而你去看我最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保罗的例子，我看到保罗这个人是一个很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我们要去仰望圣经的这些前辈们，你知道你去看到保罗有没有讲说，保罗说今天不要来找我，我要睡觉，我要睡够八个小时我才能够做工，不然的话我做不了的。我要保证我必须要穿得好，保证我的这个衣服要穿得好，保证我能穿得暖，我吃得饱，我才能够去做工。你去看看保罗所过的生活，他在他的这个 哥林多后书记述他的吃的 那些苦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保罗说昼夜做工，吃不饱穿不暖，被人迫害，四处流离，没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泡在水里几天几夜，他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他也不会跟人讲说你要保证我保罗睡过八个小时我才能做工，不然我怎么去管这些教会，保罗没有说，但是他仍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没有累，你会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处在一个竭力做工不知疲倦，然后结果子不断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哇，我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相信了世界上人都在追求的一个方法，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这个需要摆在第一个位置，然后呢我这样我才能够做这些做那个，但是事实上这不是不好，而是它不能够带给你一个绝对的保证，让你去不断的去做工，不断的得力。你真正的要能够不断的得力的一个秘诀，弟兄姐妹们，是要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他的食物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所以他非常清楚父神让他来做什么，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一个天上的那差遣的那一位，是要讨他的喜欢，他知道他做了一点就有一点记录在天上，已经有差遣他的那位时常的关注着他，他把他的焦点找对了，他把他人生的目标找对了，他要讨父神的喜欢，他也不要讨自己的喜欢，也不要讨人的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1节说道，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这样说道，有的时候可能你跟保罗这样的人做他的弟子，如果是提摩太的话，可能会觉得很累，有的时候哇，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好像就是不考虑人的情面，非常的硬的一个人，也不考虑到说哎呀保罗我想再多睡一会儿，我想再多得到一些休息休假，然后我要去观光，我要去这个去更新，我要去打子人当中住个3天3夜才可以啊。但是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说弟兄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在跟随这样的一个保罗的时候，大概也会有点压力，但是你要学到他身上的样式的话，你会学到最宝贵的一个财富。轻看你的苦难，熬炼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讨我们主的喜欢。圣经告诉我们说，像是给主做，不像是给人做一样，你做这些事情想的像主啊，我做这些事为你而做，我要荣耀你的名。主会用一个那种大喜乐，那种力量拖住你，让你不断的不断的去为他来做工，不知疲倦的去做工。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教导，就是要我们活在使命当中，他并不是说让我们一味的做一味的做，而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刚才讲的不是矛盾哦，我不是让大家不休息，耶稣基督说好了，就是你们要去休息一会儿，这个休息不是让我们去睡个3天3夜，或者是去外头去观光一下。我也在读耶稣基督他的24小时，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他的这个 schedule 是怎么定下来的。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常常会来到父神的跟前，是一个没有人去打扰的一个时间。他常常会回到父那里头，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人差遣了你，你要向他交账，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而做，你如果偏离了你的眼光，你没有回到那个差遣你的那位的里头的时候，你会迷失掉，你会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一定会烧尽的。你的眼光不应该偏离盯着是谁要你做这些事情。路加福音的5章15-16节说到，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这样写道，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弟兄姐妹们，你很忙吗？认为自己非常忙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认为自己很忙的人，就是说我很忙， 啊，不用考虑，就是你真的觉得你忙的话就举手，我不是要定你什么定罪啊，就是你觉得你很忙，真的觉得最近有点忙，有没有这样？啊，我也觉得我最近有点忙，哎，我可以先举手，你不用怕了，我都举手了，来，哎，对，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忙，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国家，大家比较容易忙，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会看主耶稣基督比你更忙，啊，主耶稣基督他是很忙的，我跟你讲，他只有三十几岁的地上的生涯，真正做工只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知道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没有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的，所以约翰说如果把他所做的事情都记载上去的话，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是因为他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他在那短短的几年当中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他服侍那么多的人。那天众牧师最后结束庆典的时候，他给所有的人都祷告抹油，有没有？那也不过是不到一百人吧，对不对？那个里头一排一排的过来，你会看到，哎呀，众牧师太辛苦了，这一排一排的要祷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一个一个抹油啊，这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最后全部过来啊！你会看到，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服侍的这个人群比那群人要大的更多。我猜他在进入他侍奉的一个期间的时候，每天当除了安息日以外，他都在做大量的这种服侍，一群一群的，你想。这么多人，他是来到他跟前的，他都医好了他们的病，有这样的记载啊，圣经说的。这些人回去以后，怎么都会听到他的见证，说哇，听说隔壁的谁谁谁去找了一个耶稣，全医好了，他跟他一起去的那一大群人全被他医好了，很多鬼被赶了出来，这个耶稣的名会传得非常的远，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些人更加的多的聚集过来，慕名而来，来找耶稣，让他去服侍。所以耶稣基督会被一群人围着的，每天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他比我们更忙，但是你没有发现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抱怨说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你们全国离开，我要去度假三天，然后回来再给你们讲道。耶稣没有这样讲过，甚至有的时候耶稣有一次我记载的，我忘记哪里了，他说他要去祷告，这时候人们就追上来了啊！我心想耶稣基督很累了，你让去休息一会儿好不好，这些人都跟过来，哎呀，你来那个祝福我们，或者给我们祷告。我心想，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马上就可能会很烦躁哈？做了很多事情，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泡杯咖啡要喝的时候，突然电话来了，某某人说找我帮什么什么忙的时候，我心里想，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耶稣基督非常的平和的，哎，去应付当前的事情啊。这是我最近学到一个功课，很多的事情突如其来。不是你计划的，你会感到非常的焦急，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很大的一个秘诀，让你去得胜这个，让你看到父神不允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这个包括我们常常说的那些灾难性的事情，也包括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所不期而遇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负担啊，有一点搅扰到你的生活规律的一些东西啊，这是本来要做这个事情，突然有人来给你打个岔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烦躁。你不要烦躁，你要想的是，哎，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我去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你要有这种信心，因为他不允许这个事情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带着这种信心，你就会不会烦躁了。你会想的，你就说好，我不要烦躁，就是我照着去做，姑且看看神让我去学的功课啊，或者他要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去使用我。你的心态要转变过来。耶稣基督他退到了旷野去祷告，因为人都围过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比我们更忙。如果你不能够学到耶稣基督面对忙碌生活的这种他的那种应对方法的话，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被忙，也就是那个心死掉这个词啊，被忙慢慢的吞噬掉你的这个生命。你必须要回到，常常的回到差遣你的那一位的那里去，常常的和他亲近，这是个秘诀，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回到。你要常常的回到那个差遣你的那一位的那里，来和他去相交，来和他去亲近，否则你会失去你的目标和方向，你一定会累，你一定会被你的劳累、被你的忙碌折磨的，最后让你偏离了那个方向，你会觉得受不了，你会做不下去。当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告诉耶稣施洗约翰被斩首了以后，耶稣基督的反应是这样的，马太的14章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 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你会看到我刚才讲的那地方，耶稣基督想要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下，人们还是跟过来了。这是当他听到一个属他的人，可以说施洗约翰被这样的非常悲惨的被斩首了啊，这样一个噩耗传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人陷入到一种恐惧啊，陷入到一种灰心丧胆的一个时刻。你陷入到这种时刻的时候，你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回到差遣你的那一位那里去，使他来坚固你的心。你所做的事情遇到了拦阻的时候，你要回到他的里面来，让他坚固你的心，以至于你不必灰心丧胆，失去了方向。当耶稣基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耶稣是怎么做的？马太福音的14章23节说到，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他不让人去打扰，他一个人分别出这个时间来去祷告。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不是说好了做完工了累了，没有不要谁都不要打扰我，我要睡够8个小时，不然明天的 活干不了。他有这么讲吗？他没有。他第一个选择是说他要到山上去祷告。这是发生在他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做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在医治好这个彼得的岳母以后，你知道他后来医治好彼得的岳母啊，得了热病，然后呢斥责那个热病出去了，医治好了彼得的岳母还有很多前来的那些人，并赶出许多的鬼以后，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他是这样做的，这是在马可的1章35节，说次日早晨，也就是前一天他刚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时候啊，服侍了很多人的时候，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个时候没有人去打扰他。所以当你被神来使用，你做成了一件大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什么？有鲜花和掌声围绕着你，有人的夸赞声围绕着你，人们在高抬你，哇，你很了不起，你做这个事情非常的成功。然而你需要做的是，弟兄姐妹们，你要回到差遣你的那位那里去，谦卑你自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不要归到你自己的名下，免得你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你所做的是差遣你的那位要你做的，你所有的能力是差遣你的那一位他所加给你的能力。你要将荣耀归给神，你需要做的是回到主的里头去祷告。你要常常的回到差遣你的那一位那里去，让你不断的得到力量，去为他去做工，去为他去奔跑。主耶稣基督在他12岁的时候就讲了那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践行了这个原则，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不知疲倦的奔跑着几年的地上的生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会常常觉得说，我第一个，如果我不顾念我自己的事情的话，我这个事情没办法去会很糟糕，没有一个很让我满意的结果，我不够用了啊，所以我必须要先顾我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以利亚来到那个撒勒法那个妇人的家里去的时候，以利亚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个问题，说你给我来一个饼好不好，来给我吃一下。那边说我就一点油一点面做的，就是说我们娘俩吃的都不一定够，我们不够了，所以我不能给你，我们要吃完我们死就死吧，不够了。但以利亚说，不，你要先做一个饼来给我吃，然后你可以给你和你的儿子来做饼。告诉我们要有信心，当你看到不够的时候，你的焦点比较容易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之前唱的那首歌叫不止风闻有你，求神打开我被蒙蔽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被蒙蔽了？是因为你只看到了你自己，我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总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任何的 其他来的事情我都会觉得有点烦，因为我觉得这个当前我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间久了，发现自己好像这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让我们以他的事为念的时候，他在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优先顺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永远只知道顾念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永远只能做到这一点，埋着头在那里顾念你的事情，你永远抬不起头来，你不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加释放、更加自由、更加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里头。你要以父的事为念的话，你顾念神家里的事，神会顾念你家里的事情。你把这个顺序摆对了，你所担忧的那些问题神会替你摆平，你所做不到的他都可以替你去做到，去弥补你所担忧的那些不足的地方，神会供应你，让你没有缺乏。你摆上了就有给你的，无论是你觉得你体力不够，还是你觉得时间不够你很忙，还是觉得你金钱不够你没有什么才华，当你把你一点点摆上的时候，你这个顺序做对了，你顾念父的事，父会顾念你的事，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的这个功课就是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的这个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他的一生当中，从他的圣使徒先知的身上，我们可以所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念，而不是以我自己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姐妹们，回到起初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一生怎样去度过才最有意义，才最精彩，最有价值。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想着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样去活才荣耀他的名。永远没有太迟，大家都还非常年轻，趁着这个时候立定你的心志，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也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那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回到他的里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他的旨意，不要迷失方向。差遣你的那一位，他让你做什么，你和他的关系要保持在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里。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都是被主差遣的，来做成主的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所有的体力这些东西、你的才华、神所给你的这些东西浪费在今生的宴乐当中，浪费在这个世界的宴乐当中。不要再为自己的野心去打拼，不要让这个世界这样的去洗脑，这样的引导你。你要把你的焦点转到神的身上来，以父的事为念，这样的精彩，这样的人生才是最精彩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我们站立起来啊，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有一个默想的一个时间。每一个人我们的情况不一样，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搜寻我们在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心来敞开，向着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差遣了我们，他巴不得看到一个又一个那他所拯救的人能够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生能够献给我们的父神，为主而活，以我们父的事为念。我们来一场唱这首歌。哈利路亚！在预备好以前，我们先祷告，我们先自己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话在我心，
你的话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我们再唱一次，
哈利路亚。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对我们的父神说，阿爸父，就在今天我立下我的心志，再次把我献给你。主啊，我要来抬头仰望你，我要以你的事为念，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赦免我常常的只看到我自己的需要，我常常的抱怨。主啊，我常常抱怨十字架的路有多么的苦，多么的难走，我甚至灰心丧胆，要被这个世界所拉去，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随心所欲，要成就自己的野心，要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而努力，而却常常的把你的训诲，把你放在我身上的使命摆在了一边。爱我们的阿爸，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所爱的儿女的身上，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计划。因此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早一点眼睛被你打开，主啊，看到你放在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们身上的计划，好叫我们再一次的抓定睛在你的身上，一生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教宗。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有征战，主啊，常常有灵与肉的征战，我们的肉体和圣灵征战，要把我们掳去，让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主啊，拉扯我们，使我们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哦，阿爸，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大爱激励我们继续的为你奔跑。主啊，当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恳求的是圣灵啊，再一次的把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再一次的让我们里面抓我们的得着来自你的力量，挪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再一次抓能够挺起发酸的腿来，激励我们，
主啊，我们务要坚固，多做主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头的劳苦，我们的付出，你都纪念，没有一样是突然的。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副歌。主啊，
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愿意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求你用我，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阿爸，是的，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这一天从早到晚主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哦，主啊，得着我们的心，透过每一次的礼拜，我们每一次对你的敬拜，愿你来得着我们的心。阿爸，我们要单单的讨你的喜欢，哈利路亚，我们要立志讨你的喜欢，坚定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力量，好使我们能够来奔跑接下来的一周。哦，来主啊，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今天在我们所有的聚集当中，主啊，得到你的荣耀，愿你圣名继续的被高举，愿主将你的荣耀也分赐给所有来荣耀你名的，荣耀你名的你的儿女。谢谢天父，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下面来说今天的十一奉献，请服侍的弟兄姐妹来预备一下，大家请坐。